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莫想上进任务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任务呢，叫做羊毛鞋，记载在今晚历代志下25:1-9。亚摩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亚摩谢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亚摩谢召集犹大人，阿得起犹大和别亚民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有数点人数，精兵共有30万，又用银子100塔勒的，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有一个商人来见亚摩谢，对他说：“哇，不要是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挣扎吧。大山必使你败在你敌人面前，因为山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清白。”亚摩谢问山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那100塔勒的银子做个账来？”山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呢赐给你。”你看，往往顺服是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亚摩谢愿意听从商人之命，取消跟百国所定的盟约。然而，他不甘愿100塔勒的银子的损失，因他已经付给了百国作为请他们帮助的代价，大金不能收回了。先知却没为这个觉得是个难处。他当时的反应跟回答是出于对神完全的信赖。他告诉王说：“神不但能全数归还你，而且能把更多的赐给他。”亚摩谢介绍这个保障，事实也是应验了。如果我们记得亚摩谢留下这个顺服的榜样，我们忘记他那点缺点跟过失也不要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神的信实，只要我们不计代价的顺服，神所赐的恩典必远远超过我们的损失。往往我们看到的问题倒是眼前呢，而神看到呢却是更长远呢。所以我们好好会因为眼前的一些蝇头小利而看不见，或者是不愿意相信那前面更美好的事情。所以说在这点我们也一同呢向亚摩谢来学习。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能有错误，都可能有些过失，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阻拦你前进的一个阻碍。你不能永远是活在这些所谓呢，哎呀，做个账啊，我损失了100塔勒的。如果你一直发这种想，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难再成了，那么就进入到一个无形循环里面。而正是因为亚摩谢他不愿意这种想，他花了一个角度，他就相信神能够赐更多的给他，他有这份信心在神那里，那么以前的事情就因得他的信心开始转变了。让我们一同做个阶段的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求你赐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学习仰望你，带着那份信心定睛在你身上，不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认得以前的发生必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感动的称谢你，能够在逆境中感动的仰望你，能够在我们损失的时候感动的信靠主，感动的带着信心在你身上。因为主啊，一切都源自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善经说，你要然是善，就得平安，夫妻也必领导你。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福气。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山，测不透。
话说，乌比林特曼挡问了闪杀，施特曼在祷告问的碟中熄了。祷告中的暗碟带领一通遭警少数民族。北部的阿乌族，北部的阿乌族居住在云南山北部一块很小的地区，他们的人口很少。只有3500人，他们生活在永善县大阿峡、培月村、永平村和永乐村。尽管这些在云南北方的阿乌族跟那些东南方的阿乌族有相同的名字，但是这两个部族的话语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在相距超过300公里的两个地方，北阿乌被官方列入彝族的名下，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服装、民族特征跟语言。之所以被称为北部的阿乌族，是因为他们属一种带有杂缅语系的北方彝族直系语言，通过这个语系而发展得来呢。而这个语言跟其他北方彝族直系的语言有关，就如小凉山的傩族话、大陆话、礼物话等等。很多人对南方的少数民族有这么多的语言都感觉非常的惊讶，包括我们本地人都非常的惊讶嘛。北部的阿乌族生活在云南山偏远地区已经有好多个世纪了，他们可能以前是小凉山傩族的奴隶。小凉山傩族一直统治的这个地区的人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解除了奴隶制。今天北部的阿乌族是一个有需求的被地域捆绑的部族，他们没得任何的途径接触福音，目前还认不得更有哪个教会计划进入这个部族。历史上整个永善县几乎没得福音接站的记载，遥远的山区对于奴隶制的恐慌，是传道人和宣教士对这个地区未敢涉足。亲爱的朋友，人机前弟兄姐妹，让我同心为的北部的阿乌族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祈求北部的阿乌族能够听完福音，并能够清晰地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示的救恩。祈求神释放众多的北阿乌族人进入这个荣耀的国度，祈求基督像火一样的传遍永善县的各民族当中。父啊，求你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预备的工作，好叫新兴的宣教队工进入到他们当中宣传这美好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能够被挑起那份火热，能够更多呢愿意来认识你、跟随你，从而他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主啊，祈求你能够给更多的机会给北部的阿乌族人， 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这爱的源头，这智慧的开端。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主耶稣说，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世界上发生了最大的书，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朋友，我曾经跟你谈过圣经很多的独特性，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世界上从来没得一本书像圣经这种遭受无数的攻击和诽谤。我们可以想一下，世界上只有坏书才会被政府禁止或者烧毁，绝对没得好书被烧毁这种道理噻。但是圣经明明是一本爱人救人的好书，却遭到各个时代的人的攻击和诽谤。公元300年左右，罗马帝国的皇帝用尽各种方法要除灭的圣经，并且把拥有圣经还有阅读圣经的人都一一的搜出来，然后给他们关在监狱里面，加以严刑拷打，最后甚至处死。罗马的皇帝认为，经过这么多的逼迫，圣经应该绝迹了，不会再有人敢读它，再也不会有人因为圣经的话而信耶稣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圣经还是流传下来了，并且吸引无数的人来归向耶稣。圣经在不断的逼迫中仍然能够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许多的基督徒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护这本圣经，他们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意放弃圣经。所以圣经可以流传到现在，只要人愿意都可以来阅读。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过了几百年，罗马帝国由天主教来领导，由于天主教他有些教导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天主教的教化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规定除了神父、神职人员以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拥有圣经，他们也不可以读圣经。为了彻底的执行这个命令，天主教就成立了一个异教徒裁判所这种的组织，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专门去到那些拥有圣经又读圣经的那些基督徒家里面去抓他们，然后就用各种残酷的办法迫使这些人放弃了圣经，不再去读圣经。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肯放弃圣经，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是被严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寄居死、烧死等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6世纪。又有一位敬爱的神父，他叫马丁·路德， 他看出天主教的教性不符合圣经，就毅然的将圣经的原文翻译出来的，成为大众都可以读得懂的文字。许多爱好真理的人读了圣经以后，便脱离了天主教而成为基督徒。但是罗马天主教呢，监督他们眼看的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大为震怒，也惶恐，于是就急忙的报告给教皇，说他们所面对的种种纠纷都是由圣经引起来的，唯一阻止信徒脱离天主教的方法就是禁止他们阅读圣经。从这位神父所说的话里面，证明圣经对人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人只要一读圣经，就会被它吸引而明白真理，认识真神。朋友，从古到今，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也因为圣经而舍弃生命，你想想他们为哪样要这么做？那道圣经比他们的生命还要重要。或许有人会说，但他们死了以后就不能读圣经了噻。这么说呢，还不如高且活得起，至少总有机会可以再读读圣经。其实却不是这种，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人们，哪有是真神，咋个才能认识真神，咋个得着永生。你想想，若是为了得着永生而失去今生短暂的生命，又算哪样呢？这个也是历史历代以来不断有人为得着圣经里面所说的永生而牺牲今生生命的原因。朋友，你可愿意来读这本千锤百炼屹立不倒的圣经？我想和你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天主教的教化为哪样不准一般的人来读圣经呢？好，如此一书，如此我行，也因此推荐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我们下次见。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主爱。